这个婴孩为我们而来，在那个风雪的日子里边，你为我们在马槽里边，主啊，你为我们在各个他山上成就了美好的救恩，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当我们今天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向你全然的打开，让你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敬拜你的人，祝福来到你面前每一个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人，敬拜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敞开心胸让你进入心中的人，请你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把我们的重担靠着敬拜我们脱落，让我们的工作的压力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以脱落。主啊，我们靠着你有属天的喜乐和平安。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们，祝福在你面前每一个寻求的人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这个随着天气的寒冷，圣诞佳节也临近了。我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新加坡有一条街，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叫乌节路，是他们就像纽约的第五大道一样。有一天晚上，我们的一个长老开车带我回我住的地方，从教会，他就说，牧师要不要走一下乌节路啊？因为我一般不去乌节路，乌节路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街道啊，因为去那里边就有诱惑，你知道一买东西就很多钱，所以我一般不去那个地方。但是他说你去看一看啊，当我去了，我发现我非常的感恩，那个街道非常的漂亮啊，比美国还有圣诞的气氛。但是到新加坡是不下雪的，对不对啊？不下雪的，所以他们很多的 building 上面那个都有圣经的经文啊。他们告诉我，这个大的公司的老总啊是个基督徒，所以他每一年他都做很好的灯啊，然后也把神的话语放在上边。我们看到说，感谢主，今天我们圣诞要到来之前，我们教会也开始各个小组牧区也进入到圣诞一个庆祝的活动之中了。我们下个礼拜，大下礼拜，我们开始就有传福音的报佳音的小组的聚会。那么我们的这个一起了在一起爱宴我们邀请新朋友来到教会，也来到我们的小组。我们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为我们而来的。我们今天敬拜他，尊崇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过去，我们是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领袖当作神，我们也把我们的主义当作神，我们甚至把我们的自己当作神。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都是一些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也需要他的拯救。在主前700年，在以赛亚书这个就有一段关于记载着耶稣要来的消息。耶稣基督还没有诞生前的700年，以色列的大先知以赛亚就在他的以赛亚书中第9章他讲了一段话。第9章第6节，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添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平安，所以我们越来越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圣诞节到来的之前，利用这个机会来传扬福音，向我们的亲朋好友来介绍耶稣基督来介绍耶稣基督。那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8章。我们今天讲的题目，牧师讲到题目是夫妻侍奉的榜样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边，很多是夫妻一起来参加聚会也有夫妻一起来参与侍奉也有夫妻一起来带领教会牧养羊群。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好像跟天主教很不同，天主教不太强调夫妻关系的，因为天主教那个神父是没有太太的，对不对？那我们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要奉献给主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很担心，我妈妈也不太了解基督教的情况，对基督教文化也不太知道，她就问我一个问题，那你做了牧师能不能结婚娶媳妇我说可能不结婚不娶媳妇还不行的 在教会基督教里做牧师的没有太太的是不能做的啊、为什么？因为你无法辅导人家婚姻，夫妻关系遇到问题找你辅导，你没有太太，你说我没有经验，你别找我，那这个可能就没有资格做牧师。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不像原来的一个教会强调那个圣殿的观念，我们今天的教会强调一个 fellowship 家庭的观念，彼此相爱的观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就是神儿女的家啊。我们移民到美国，我们来到海外，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家，离开我们的家族，甚至离开我们熟悉的一个文化土地，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遇到问题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很孤独，我们想找商量的人都没有。我们找谁商量呢？我们跟美国人商量，他们根本不懂我们中国的文化，也不懂我们的关系。那我们找朋友们，朋友们也不见得了解我们的难处。可是神就在海外预备一个家啊，这个家就是神儿女的家，叫教会啊，教会。这个家里边有真理啊，这个家里边有慈爱，这个家里有彼此的接纳啊和彼此的建立。所以在这个家里边，人人都是平等的啊。我当我信了耶稣，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会里边太好了，在世界上没有这么平等的地方。教会除了神以外，我们其他的人，不管你社会上你有多高的地位，你多么卑贱的身份，他们在主的爱里边都可以彼此的相爱，可以称兄道弟，我们叫弟兄和姐妹。在世界上你找不到的，世界老总就是老总，打工就是打工的。可是在教会里边，老总跟打工的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可以彼此相爱，神的儿女。所以基督教的文化是超越世界所有的文化中一个跨越的一个爱的文化啊。那我今天讲的这一段经文，讲了一段圣经中的夫妻，我的讲到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我们夫妻如何在教会里边一同侍奉，一同侍奉。我们讲了两个人，一个叫雅居拉，一个叫百基拉。这个雅居拉是一个犹太人，百基拉是个罗马人，他们不是一个种族的人。我们知道犹太人一般不跟外人结婚的啊，犹太人跟外人结婚，他们会，如果一个女的嫁给了外邦人，嫁给了我们中国人，那么这个犹太人会给她举行追悼会啊，说这个人就死了，这就是基本不是我们犹太人了。我们知道雅居拉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媳妇儿，就像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娶了个美国媳妇儿一样，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却能够跨越文化来彼此相爱，在教会里共同服侍，那么成了保罗所夸奖的一对模范的夫妻，模范的夫妻。所以当我讲这个时候，我讲了一个故事啊，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庆祝他们的金婚纪念日。金婚多少年啊？50年啊，50年，不容易。我们这里有多少夫妻50年？举手。因为我们教会太年轻了，我们再过30年，我们可以有50年的，没有问题，很多了。但现在我们没有的，50年的婚姻多不容易啊，对不对？我们最近中国流行一个电视剧叫《金婚》，看过没有？我看了2集，第一集和最后一集。我一般看电视连续剧，我都是看2集，因为我过去也是做这个工作的，我可以写电视连续剧，我知道它怎么发展，怎么矛盾冲突，怎么解决就完事了，中间看是浪费时间，看个头看个尾就知道了就可以了。基本因为我没那么长时间看这些东西。金婚不容易，这对夫妻据说在那个城市是非常幸福的，他们的关系在整个城中被传为佳话的一对夫妻。那么当然当他们金婚纪念日的时候，就很多的嘉宾来，当然也有一些记者来访问。有一个记者就问他们夫妻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能够维持50年长久婚姻幸福的秘诀？那他们两个当然也不吝啬要介绍给年轻人，就告诉妻子，就说我们的婚姻的美满的秘诀就是，凡事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那丈夫也说，其实婚姻最好的秘诀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建立好稳固的基础啊，刚结婚的时候最重要。所以他说，当我想到我们建立好基础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在蜜月的时期，当我们一起去大峡谷旅游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坐在骡子上，到了峡谷的底下去， 啊，才走了不远的路，我妻子的骡子就绊倒了。我的妻子就冷静地说，我警告你，这是第一次。于是他们继续地走，但不久之后那个骡子再次地绊倒了。我的妻子再次冷静地对骡子说，我警告你，这是第二次。我们走了不到半英里的地方，那个骡子第三次绊倒了。我的妻子冷静地从口袋里拔出手枪，枪杀了那只骡子。我开始抗议，我不同意他对骡子的方式。我的妻子冷静地对我说，我警告你，这是第一次。从此我们的婚姻就非常的稳固。弟兄姊妹，我们人和人相处啊，很容易出现摩擦。夫妻和夫妻的关系的沟通也很容易出现问题。尤其你要在教会里参与教会的服事，对服事的看法的不同都会引发夫妻的冲突啊。那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看到当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可以彼此相爱一同服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感恩啊，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夫唱夫随的夫妻，看到没有？我们传统的夫妻教会也很强调，我们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那么丈夫要做妻子的头，那么妻子要成为丈夫的帮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不太想妻子来参与我们的服事，甚至我们也不太欣赏妻子的服事。在圣经中其实是错误的。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姐妹们都比弟兄们爱主啊，弟兄们比较容易爱世界，受世界的引诱比较大啊，爱篮球啊，爱电视连续剧啊，爱一些的这个一些朋友在一起聚餐啊，有这个美酒佳肴，比较爱这些啊，有的甚至爱赌博，拉斯维加斯大西洋赌城，你看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都把钱送到那里边去。可是很多的姐妹却在教会里很认真的服侍。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了一本书叫《世界上最快乐的人》，那个老板，那个写书的人叫底摩士啊，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啊，亚美尼亚的人。他是个基督徒来到美国，他为什么成立一个叫 For Gospel Businessman Fellowship 啊，就是全备福音会，是弟兄的啊，是 men 啊，不是 woman 啊。所以他那个聚会是没有姐妹的，都是弟兄的。为什么？因为他来到教会发现，那个时候的教会聚会也是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他发现男的那边小猫三两只，女的那边坐得满满的。他就问一个问题，弟兄们去哪里了？姐妹们告诉他们，弟兄们在世界里边。所以他就有一个负担，就成立了这样一个聚会，就把弟兄们带到教会来聚会。那么他当时采取的不是在教会里聚会，采取是五星级的 hotel。因为弟兄们比较喜欢啊外边的绅士的风度，咱们到五星级酒店好了，都穿着黑色的西装，然后那里边他们在那里边有餐点啊，有很好的这个晚餐，然后他们在一起来分享个人信主的见证。我参加过好多次这样的聚会，在台湾，在香港啊，在南韩啊，在世界各地啊，很多的国家的领袖甚至总统都参加了这样的啊这个 fellowship 的聚会。所以他就把弟兄们找出来。所以在一个传统的观念中，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已经不是传统的观念了。我们刚才说这个姐妹，这个百基拉在很多的时候是在亚居拉之前。我们这圣经关于亚居拉和百基拉的记载总共有七段的经文，在七段的经文中有四次是百基拉在亚居拉之前。所以大家有时分不清百基拉和亚居拉谁是男谁是女，对不对？很多人读了半天百基拉亚居拉亚居拉百基拉，不知道谁是男是女，反正就知道他们是夫妻。其实这个夫妻到这种关系的时候，这个服事它就没了，因为大家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是一个团队。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到这个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首先在圣经中介绍说，亚居拉和百基拉是初代教会的一对具有移民经验的犹太裔的和罗马裔的夫妻的一个结合的基督徒啊。第一点。第二点，他们有家庭和事业，他们以支帐篷为业，他们是不是很穷的人？因为那个时候的帐篷就是我们今天的建筑 建筑商。那个时候大多数很多都住在那个帐篷，今天你到蒙古不也都在住帐篷，那个帐篷不是我们去开平住那个帐篷，那是很贵重的帐篷，都是羊毛织的。那么第三点，为了政治和经济福音的缘故，这对夫妻他们分别在罗马、哥林多和以弗所都住过他们住过。第四点，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当然第五点，他们接待了重要的神的仆人保罗还有亚波罗。我们看到说这一对夫妻在圣经中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意义也是鼓励我们每一对的夫妻来效法他们，让我们不仅在婚姻中能够彼此相爱，能够活出神给我们在家庭中的见证和喜乐，同时呢我们要效法他们来服侍主来服侍主。圣经，我们一打开圣经，我们看到圣经关于他们的记载是这样说的，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到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是谁，是那一年罗马的皇帝他逼迫基督徒，他也逼迫犹太人，那么格老丢命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所以他就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同工做工我们看到说，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妻的是夫妻同心同工。在教会里边很重要的一起工作，我们叫同工，这个同工是一起工作的意思，可是我们弄不好我们变成同工互相攻击的意思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他们夫妻，他们一起来编织帐篷，他们一起来支持保罗的工作，他们一起来接待保罗接待保罗，他们没有因为保罗是织帐篷的来妒忌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也是织帐篷的，保罗那个时候很少拿教会的钱的而且保罗不仅不拿教会的钱，保罗甚至支帐篷的钱还用于帮助其他的宣教士的。保罗是，虽然保罗这个非常的有学问加马列的弟子，学贯东西，学贯对犹太人的文化他是如数家珍，对希腊人的文化那他更熟希腊语讲得很好，那个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又懂中文又懂英文的人一样，那时候希腊语是在全世界最普及的语言，所以保罗是在大树接受最高等的教育的人，而且他是犹太人公会里边培养的一个接班人。但是保罗知道他要宣教的时候，保罗也学了一个门技术，学了一门什么技术？织帐篷我原来我的教会李牧师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也学了一门技术，就炒菜，他在中国考了一个三级厨师然后到这边来读书来了，读到第三年他奉献去读神学去了。这个炒菜读神学的时候需要学费需要这个奖学金他没有奖学金的时候他就去炒菜就给人做大厨就赚钱，不像我们去到那儿就给端盘子，人家在中国也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到那儿要做大厨不做端盘子的。保罗就有这个能力，所以保罗就是一个织帐篷的同工。他们在一起织帐篷的时候，亚居拉、百基拉热情地接待他们，并没有排斥他们，因为同行因为同行是冤家嘛，对不对？我们因为这个帐篷市场就这么大嘛，那你的帐篷卖了，我的帐篷就卖不出去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因为主的缘故，他们在一起同心的来工作，同工。在这时候，亚居拉和百基拉也非常的相爱彼此的同工，他们跟保罗生活了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在一起，保罗住在他家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我非常的羡慕这一对夫妻，他们非常的有福气，他们接待了保罗，他们可以在神的真理上有更深的扎根。我们有时候接待一位传道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时候我们家，我跟师母常常接待一些传道人来到我家中，我们那一夜的谈话我就有很多的学习，很多是我在神学院的课本中学不到的学不到的，他都能够通过他服侍的经验生命的见证来激励我们如何的来服侍主爱羊群，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学习。那么保罗织帐篷不是为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支持同工们的生活而且收入还很多，我们在 使徒行传第20章的34节就看到。那么当随着神安排亚居拉和百基拉在哥林多城遇到了保罗以后，他们与保罗一见如故啊，一见如故，他们就一同服侍，一同服侍，而且彼此的支持，彼此的 support。保罗在话语上教导他们，在真理上教导他们，那么他们在生活上来支持保罗，帮助保罗啊，成为保罗传福音最得力的助手。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啊，真的是好，感谢主，他们一信主以后就夫妻一同的服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弟兄走得很快，有时候我们姐妹走得很快，有时候我们姐妹在前面服侍的时候，弟兄在后面就扯腿啊，就扯腿，就不让姐妹们服侍。有一天我们说好了，让弟兄们来做，可弟兄们一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如姐妹们，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啊，与主的关系的问题。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是第一位的。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真心的接待啊。第一个，他是用爱心款待了使徒；第二，他用真心的对待先知。在18章24节啊，我们大家看看18章24节，我们看到18章24节啊，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对不对？圣经记载，但是的亚波罗吧，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怎么样，让他成长。教会是保罗开拓了，亚波罗教导了。但是教会的成长不在于这两位伟大的先知和使徒，乃在于神让他成长啊、嗯！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他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括号或者口才）的人。那、有的翻译成这对希腊文，有的翻译成口才或者学问啊、嗯。他能够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情详细的讲论教导人，只是他单单的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那么百基拉和亚居拉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的详细。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非常觉得我们教会需要亚居拉、百基拉的夫妻。我们今天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在意听道，我们很希望那个牧师讲道讲得清楚，能够喂养我们，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这牧师讲道讲得不好，我就睡觉了，甚至我还挺生气，我就找他提意见，我就说你讲道讲得不好，人家其实都讲了20年道了。这个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跟您完全不同，当然我们更不谦卑，所以我们对一个讲道讲的不好的或者讲出问题的人，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知道这个亚波罗讲道讲的好，那在圣经中好像亚波罗讲道比保罗讲的好，对不对？有何证据啊？那个保罗讲道的时候把这个油腿骨给讲从睡着了，对不对？是从窗吊摔死了。当然后来保罗给他祷告啊，他死里复活了，这个要保罗责任大了，你知道吗？这讲道能把人讲的睡着了，从窗台上讲道听人很多，屋里坐不下，有的坐窗台上，因为那个保罗那讲道那是很轰动的，可是可能讲的太长了，睡着了，所以我讲道以后短一点，我一看有人要睡觉，我就赶紧停下了掉去了。所以亚波罗讲道从来没有睡着过，亚波罗是很会讲道的一个人，可是亚波罗在教导中有错误。什么错误？他不知道耶稣的施洗，他知道约翰的施洗。约翰的施洗是旧约中的一次施洗的方式，当耶稣基督再来了，已经来了，为我们死了的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了，我们的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是在恩典中的一种洗礼，圣灵中的一种洗礼。所以亚波罗没有讲清楚。可是你知道这个百基拉和亚基拉是因为跟保罗在一起住了多久？1年零6个月啊，这18个月的时间，我想他们除了工作以外，甚至在工作一起支帐篷，在家里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一天都听保罗的教导。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是写圣经的人啊，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理论都是在保罗的手下形成的。那么他能有这样好的一个老师，属灵的老师教导他，所以他对救恩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可是你看到他们没有骄傲。我们今天有些人，我们读了几本书，我们就很骄傲了。我们听别人讲道，我们就用那几本书去分析了，我们就不太喜欢了。所以我们当然不喜欢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底下就讲了，说这个牧师讲道不如那个牧师讲的好，啊，这个牧师讲道不好。可是让我们去讲呢，我们当然还不如那牧师讲的好。可是因为我们是会众，我们需要你牧师讲的更好，这个可以理解。可是方法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如果你希望你的牧师讲到更好，你要学习亚居拉百基拉。你看亚居拉百基拉怎么对待的，把他请到家里吃饭，对不对？哈利路亚。将来你们要觉得我讲的不好，就请我去吃饭，然后在爱心中再跟我谈，我就很高兴，对不对？那一定是如此嘛。你看这个亚波罗百基拉，亚基拉把他请到家里吃饭，然后就把神的道，圣经怎么说，讲解得更加详细和清楚。这个真的是有生命的一对夫妻啊，有生命的夫妻。我们教会就需要这样的夫妻，你们，我们教会的领袖的家庭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夫妻。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领袖全是弟兄了，前几年还有姐妹，这一届我们八个弟兄加上我九个弟兄啊，我是牧师，八个长，两个长老，六个执事，是吧？长执同工八个，啊，当然我们明年还要加。我们一想，想来想去，还是弟兄，祷告神的弟兄。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是八大金刚，那这个成威虎山了，我就成座山雕了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弟兄很好。我最近打电话给一些姐妹，有些姐妹对我们有反应，说你们的弟兄真的好，非常会做事情，可是你们的脸都不会笑。弟兄们，想一下我们的长执同工，是不是我们不太会笑啊？我说，因为这个打电话是个姐妹，我就说她见你不好意思。我们的弟兄都比较shy，见到姐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是小女孩，怎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见面，我们做长执同工的，见到一个人一定要去热情的打招呼，啊，一定要热情的打招呼。我们一个礼拜没见了，那新人更要打招呼，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中间，这是一家，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啊，我们彼此认识一下，啊，我叫吴建学，是教会的执事，记住我，以后我对你不笑，你就可以找我。吴建学笑得很好的，感谢主。是我们这个在海外这些弟兄们，我们都是很高的学位，我们在公司都大老板。啊，我们有的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缺乏热情，我们需要更热情的来面对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姐妹年纪大的，那就是我们的长者啊；年纪小的，就是我们的小妹妹，需要关心的，啊，需要去爱的，啊，在基督的爱里边。所以我们教会以后，有人说我们教会没有温暖，我同意，啊，我同意。我有时候来了都没温暖。我看到我只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不愿意跟我打招呼。有的见我溜，就见我就看着我从对面来，从墙缝就溜走了。这个有压力，见着牧师，对不对？我就思想，我没有想你为什么溜，我就想我自己是不是脸色很难看，见到我你就想走啊，真的是我们需要悔改啊，需要悔改。教会的热情是靠每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热情表现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我们接受了真理，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应该把这爱传递出去啊，传递出去。所以有的说我们的招待在门口的招待，有人说你的招待在门口站着，人家还没有见耶稣之前先见到你的招待的脸色，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招待的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你每一天欢迎那个人，他来到教会的，他需要接纳，他在社会上遇到很多的压力重担，可能老板的脸色不是很好看。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给美国人的工作，我发现那老板的脸色不是很好看的，尤其金融危机的时候，尤其在自己的老，你看餐馆不赚钱的老板脸色能好看吗？对不对？公司不赚钱要赔款赔钱，银行要倒闭，那脸色能好看吗？来到教会，我们敬拜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是凡事都能的主，我们的主是给我们喜乐平安的主。我们如果脸上都不能够流露出来的话，就说明我们真的我们没有依靠神，我们还是看环境。那基督徒不要看环境哦，我们要看神。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越看越灰心；我们看神的时候，越看越喜乐。你们， 哈利路亚。当然我们看到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就喜乐了。对着旁边弟兄姊妹说，看见你就喜乐。你看你看，那个老公就很喜乐，那太太就不喜乐。老公对太太说，我看你很喜乐，太太看看他。所以我们要喜乐起来。其实这个世界，你看，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咱们金融危机，我们教会没受什么影响，这是很感谢主的。很多的美国人的家庭房子都拍卖了，我们有没有一个家庭房子被 foreclosure 的给收走的？没有嘛。我们哪一人没有工作了？今天有的有了没有工作，但神立刻就给了我们工作，而且给的更好。有的工作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们一个一个的找到工作。所以我们这一群中国人，我们在一个美国的一个，我们不是主流社会的，可是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神就保守我们在一个移民的国家里边，我们能像亚居拉百基拉一样，我们靠着神夫妻相爱，服侍他有属天的喜乐，而且我们的生意上，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家庭上，甚至我们的经济上，儿女神都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次当我听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上了好的大学啊，告诉我都为你们高兴，为你们喜乐。我们哪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没有工作？都有工作。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神就保守了我们，还有一个相爱的家庭。我们教会买了四英亩的地，我们明年就可以搬到我们自己的教堂去，那就是我们真正的家啊，真正的家。我们很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学习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对领袖的态度。所以他们没有来挑剔这个传道人，他们也没有批评这个传道人，而且那个亚波罗那个问题严重，是很严重的。他不是讲到不好的问题，他是讲得好，但是真理上教导是偏错偏差的。但是百基拉亚居拉耐心地告诉他们，后来亚波罗成了初代教会神最用的一个传道人。甚至有的人就有一群人跟随他啊，就成了。那时候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怎么说，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彼得的，对不对？就看到亚波罗已经成了相当有魅力的一个领袖，后边一群粉丝在跟着，你知道吗？我们感谢主，这个跟这对夫妻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我们有些年轻的传道人，是因为刚一毕业来到教会，就需要我们这样的成熟的夫妻来帮助他们，爱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成长起来，就能够为神所用。第二点，我们看到是夫妻同心同行。第一点我讲是夫妻同心同工，第二点是夫妻同心同行。在十八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看十八章的第十一节。十八章的第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住了，在百基拉亚居拉的家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教训他们。那么十八章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这个时候你看到百基拉就在前面了，对不对？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第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了一些日子，他却不允。我们看到从这里看到说，这个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妻是一直在搬迁的。他们从罗马到了哥林多，从哥林多又跟着保罗到了叙利亚，到了格里坚，后来到了以弗所，那最后他们又回到了罗马。我们看到说，这对夫妻他们同心同行，他们走到哪里都把教会建造到哪里，走到哪里都把福音传到哪里，就是因为他们的同心。我们没有看到圣经他们之间有什么争竞啊，他们一起是彼此合作的，他们没有一个地方意见有什么矛盾。百基拉这个家庭里边，他们这种相爱也成了他们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见证。因为很多人信了主了，就是因为看到这对夫妻的相爱。我们今天也是啊，有的弟兄姊妹信主就看到，哦，这对夫妻原来我知道他们毛病很多的，怎么今天信了主了改变了，这多么不同。袁仁明弟兄不讲过吗？原来他在人大的时候，他们的一栋楼，那时候住筒子楼，有个走廊，你知道吗？两边都是这个走廊，两边都是这个房间 啊，都是房间，他住的筒子楼，人家都不吵架，就他们夫妻老吵架，吵得一塌糊涂。结果后来呢，过了15年过去了，那些不吵架的夫妻都离婚了，就他们这吵架夫妻还没离婚。为什么？神的恩典，他们信了主了，信了主了，啊，信了主了，他们就改变了，很感谢主。所以人家看到他们这夫妻今天还在过着，而且过得很好，就把荣耀归给主。所以保罗他们不管搬到哪里，他们就一同侍奉，一同侍奉。所以保罗对他们非常的感恩。保罗说了一句话，在罗马书的16章第4节，保罗说百基拉和雅居拉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啊，他们为了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身度外，置身度外。所以他们一同服侍，他们可以为了保罗可以献出生命啊，其实不仅是为了保罗，他们乃是为了耶稣基督啊。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他们却热情，不仅热情的接待犹太人，也热情的接待外邦人。最感动的就是他们的家一直无怨无悔的开放。后来那个罗马的皇帝叫格老迪乌死了，那么罗马的情势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再那么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的家园罗马。所以他搬了那么多次家，你想夫妻不同行，这个家真的是很难建立的。我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美国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啊，我们今天搬到这个德州，明天就搬到华盛顿，后天就搬到加州，我们经常的搬家，我们遇到一些挑战。我最近我跟弟兄姊妹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面对着挑战，孩子要换学校不适应，那么来到这新的一个文化的地方，遇到的都是新的人，都老朋友也不见了，我们每一次都会面对一些挑战。但是你看到这个时候很需要夫妻彼此同心，彼此的鼓励，不要挑剔，不要挑剔。我们有的时候会埋怨说，你看你你看你来这儿后悔了吧，房子也贵，对不对，学校也不如我们这儿好，孩子也这个也受不了，你这工作也不见得挣钱多，我们就开始有埋怨了。这个一个埋怨就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真的要学习这个百基拉，百基拉从来不埋怨雅居拉。哎，雅基拉是个犹太人，百基拉是个罗马人。离开他的老家，离开罗马的时候，百基拉离开家乡就跟着这个犹太人走了，嫁给犹太人，无怨无悔的嫁给他。我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当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在希腊写信给罗马，在信中问候他们，说那一段著名的话，第16章3到5节说，他们雅居拉和百基拉在基督耶稣里边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你看给他多高的一种尊荣，不但我感谢他们，而且外邦的众教会都感谢这对夫妻啊。从这对夫妻身上，我们真是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美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夫妻啊，在我们遇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尤其在一个移民的国家里边，我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们的亲人不在身边，太需要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建立。不要老挑妻子的毛病，也不要老挑丈夫的毛病。丈夫上班很压力很大了，回到家里边，你看到这个太太这个脸色，她心里就更冷了啊，更冷了。如果回到家里，这太太一看先生回来了，拖鞋就拿过来了，说您回来了。那这是日本人啊，这当然我不一定学日本人，可是我们说，哎呀，弟兄回来了，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个，所以来坐下来，沏杯热茶递上去，茶里边放点糖，这丈夫心里就甜一点，很甜美啊。否则他一下了班，这老板本来骂了一通，已经快要lay off了。也有这个危险了，回到太太再抱怨他一通啊，你这工作又不好，你瞧你今天怎么样，你今天你忘了什么什么事情，你啊，你看这马桶你又没擦，这个你如何啊，这就不好了。当然先生也是说，下了班了，我们也不管外边带多大压力，回到家里见到太太孩子一定是笑脸，那这才叫男人。那么回家找老婆撒气的，打骂老婆的，这个人呢不叫男人。 啊，这就不叫男人。真正的男人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男人是家里的脊梁，是保护者、供应者啊，属灵的带领者。那这是我们今天男人的责任。我们今天家庭出问题，多数都在男人身上。我们男人不像男人啊，我们不知道是如何来保护、爱护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啊。当我们遇到难处、压力时，我们就会把压力给全家，好像只有到家里，我们能够把我们那个怨气撒出去，然后我们才能得到释放，是不是有这种？这是不对的。所以回到家里边，这个就骂太太菜做的不好吃啊，咸了，甚至不怎么还没做饭呢。太太一生气就打了孩子，孩子就踢了猫，猫了咬了耗子，家里就转一圈，一圈的问题。我们看到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在服侍中、工作中、他们移民中，他们不断的迁换城市，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家庭的问题和矛盾，而且很长的时间是妻子在前面，妻子在前面。我最后就讲到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夫妻要同心，也同得荣耀。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会在主的里得荣耀。保罗说，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得到属天的奖赏。我们不仅得救就够了。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还要成圣啊，成圣。我们活出基督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说旧事已过，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那么要得荣耀、得奖赏，我们从亚基拉、百基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对真心相爱的夫妻，而且一对真心爱主的夫妻，而且一对真心的来侍奉主的时候，他们同心侍奉的夫妻。这个侍奉啊，在英文叫什么 ？worship， 那什么敬拜的意思。其实侍奉就是敬拜。我们不管在教会里做什么工作，我们今天在台上的带敬拜的弟兄姊妹，我们叫他敬拜。可是我们在下面，我们在外边招待的弟兄姊妹，也是一种敬拜。我们准备饭食的弟兄姊妹，也是一种敬拜。我们排椅子的，坐那些卸车装车的弟兄姊妹，也是一种敬拜。我们来到教会，唱诗是敬拜，读经是敬拜，讲道是敬拜，奉献是敬拜，我们一切都是敬拜，敬拜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我们这种敬拜的观念，我们的侍奉其实就是敬拜他。我们侍奉不是讨哪人的喜悦，我们侍奉不是讨牧师的高兴，也不是讨哪个弟兄姊妹的高兴。牧师侍奉也不是为了讨你们的高兴，是因为讨上帝的喜悦，那是敬拜他，敬拜他。所以我们凡事要把脸转向他。当我们知道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就不会再有压力了，我们就不会患得患失。人家说我们两句，给我们提点意见，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讨神的喜悦。既然大家都能够看到，让我们能够服侍的更好，更让神来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就一同来做。教会是到年底了，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对教会改进有什么样的建议，甚至意见都好，写在纸上或者打电话给我都好，说我们教会明年我希望更这样的传福音会更好，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更这样相爱，哪里边再开一个小组啊，我们去福音出击，我们恢复过去的每一个月的一次的福音主日，我觉得更好。大家可以发单张，我觉得那个成了一个中国的一个超市，我们也弟兄姊妹可以去发单张，发单张的时候不仅是把爱传递出去，也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信心，对不对？勇气，有时候我们发单张都没有勇气，手伸出去不敢伸出去，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发那种赚钱的东西，我们就很伸出，哎，这个很赚钱，这就不对了。我们信主的要有力量、有勇气来为主来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知道亚基拉和百基拉两个人被称为一个团队，一个服侍的团队。是什么样一种团队呢？我们看到第一次提到亚基拉和百基拉的名字的时候，是亚基拉在前面。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亚基拉在前面说：“保罗，这是以后保罗到一个地方遇到了一对夫妻，叫亚基拉、百基拉。”那么后来我们就会发现，亚基拉、百基拉就在亚基拉的前面了啊，这个非常的多。有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啊，你看到十九节。亚基拉的众教会啊，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的安，亚基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以弗所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这是亚基拉在前面。然后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三到五节问百基拉和亚基拉的安，哎，这亚基拉就在前面了，对不对？然后呢，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节说问百基拉、亚基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安。你看到这个 百基拉又在前面了。然后呢，在罗马书的16章也一直在讲，当有四次是百基拉在前面。那我们看到，当这个夫妻这个关系好的时候，谁在前面并不重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百基拉很有心胸啊，雅居拉很有心胸，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老说这个谈剑伯利，你会怎么想？我会怎么想？这个少兰君达，静珠鹏飞，对不对？不觉得好像颠倒了？这个我们弟兄怎么都跑后边去了？其实很长时间，咱们教会一谈到这几对夫妻，都是姐妹在前面。可是我们的弟兄就没有百基拉的胸怀，我也没有雅居拉的胸怀，我们要学习。你看雅居拉没有抗议哦，也没有回家跟太太吵架，怎么什么事都显到你了啊？怎么牧师一讲到就讲到你在我前边，这怎么可以啊？这弟兄是头嘛，对不对？圣经的原则，弟兄是头吗？没有这样说啊，没有这样说。你看他说，当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在哥林多的书信里边，保罗称他们是雅居拉和百基拉，但是在罗马和提摩太的书信里边就听百基拉和雅居拉。总而言之，雅居拉是一个非常有胸怀的弟兄。首先，雅居拉的好处和优点在于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他不在于别人怎么来称呼他们的夫妻，他在意是他们夫妻怎么一同服侍。你看他没有打电话找路加说你怎么记载的，你记载错了。他也没有找保罗生气，没有责怪他们不合宜的称呼。他也没有在睡觉半夜把妻子叫起来说，你为什么保罗称你为百基拉雅居拉，而为什么不称雅居拉百基拉。我们有的夫妻会有这个吵架的，我告诉你，这不是小事啊，这大事。我有一对夫妻，有一对好朋友夫妻，是很有名的一对夫妻，报纸老登妻子在前面，就离婚了，你知道吗？那我说说他们这名字吧，一个叫柴玲，一个叫冯同德，哪个在前面？你们听这名字，每个报纸电台都是柴玲冯同德，没有一次是冯同德柴玲的，对不对？后来离婚了，我到巴黎，我一下飞机冯同德接我。为什么离婚呢？我说，你怎么离婚了呢？这奇怪的事情，好好的刚刚逃出来挺好的，有了到了自由，为什么要离婚呢？他说，那你分一分。我给他分析三点，有一这个点，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你妒忌柴玲了，在你前面。他说这也算。他说你看我的名字啊，就丰县的三从四德，丰从德。这妻子在我前面，我确实不舒服，这是不信主的人。那信了主的人在教会里的服侍，真神要用这个姐妹，我们就把这姐妹交给主，我们把自己太太交给主，让神所用，对不对？我们甘愿的来做他的帮助，在服侍中，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看，我们知道有一对夫妻很有名的基督教界男的叫吴德胜，女的叫周淑慧可能你们说吴德胜的名字没人知道，可能周淑慧人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周牧师他的恩赐、牧会的能力各方面都好像比丈夫强，其实丈夫已经很强了，可是周牧师就更强他创办了这个丰盛生命中心，这个成为华人宣教的相当大的一个机构。这两个人是我的老师我记得周牧师怎么被神兴起来的，是当时他们是从台湾被美国的伯克利大学聘请来做牧师的。伯克利大学有一个留学生的教会，他们想请一个讲华语的牧师，很难找到的，就到台湾去找，因为台湾讲华语的牧师比较多，他就到台湾去，就一看就把吴德胜请来。吴德胜是牧师，那师母叫周淑慧，那这个周淑慧呢就是个家庭妇女当然是大学毕业的，大学毕业了没有工作，就给牧师做师母在家里边就是牧养教会。结果来到了这个伯克利，第一天讲道，那个吴牧师讲道，大家一看吴牧师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吴牧师长得特别帅啊，有1.85米的个儿，就快1.9米了长得又会开玩笑，长得很帅而且跟谁都很热情的握手，手又很大，握着很温暖，大家很高兴。可是一讲完道，大家脸全冷了，因为他讲到讲台湾国语，大家听不懂，发音都有问题，普通话讲不好。 哎呀，他说出来跟大家握手，大家手都冰凉。他说我一回去我就跟太太商量怎么办呢，这教会咱们也牧养不了，咱们干脆回去吧，回台湾吧。他太太周淑慧就说回台湾可以，可是咱们的船咱们的行李还没到呢，那船要走三个月，咱们总得等三个月行李到了我们再回台湾，对不对？可是这个教会感谢主非常有爱心，他们没有挑剔这个牧师，他们就塑造了这个牧师。有一个长老有一天就跟请吴牧师和他的妻子周淑慧姐妹吃饭，吃饭的就说吴牧师啊，你的国语太差了，真的发音我们都听不懂，讲到我们这些人都能听懂三分之一就不错了，因为他都台湾的话你知道吗。他说但是呢我觉得你妻子国语不错，这样好不好，你一月讲一次道，我讲一次，你的妻子讲一次，你讲到把讲章写下来，我一句一句给你纠正，舌头口音给你纠正，咱们早上到海边啊，我就给你纠正。然后你妻子我看他不错，圣经也很熟，而且这个发音很准。就这样，当周牧师讲了第一篇道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喜乐的不得了，哇，感谢主，我们来了一位可以这么会讲道的一个师母。所以当然周牧师也开始装备自己，他就进入到美国金山神学院去读书，去读他的MD 完他又读博士。你看神就兴起了这样一个姐妹。当然后来这个周牧师就建立了教会，就做了主任牧师，姐妹做了主任牧师，那其丈夫呢当然就助理牧师咯，因为教会就一个主任牧师。可是他们同心的来牧养神的教会，那个教会非常的兴旺。哎，我跟你讲，周牧师那个吴牧师的胸怀就跟亚居拉一样，他欣赏自己的妻子哦。妻子出去讲道，他给开车，对不对？妻子回来了，他就给妻子准备这个一切需要的东西，帮他挑衣服什么的。这个好丈夫，真的是一对好夫妻，好夫妻。当然，神也很使用吴牧师，吴牧师后来成了台福系统的总干事。他这个弟兄他有他的长处，虽然讲到这个发音不太准，但是他很会筹款他筹款筹得最好，所以他到哪里都能筹很多钱，神学院也需要他，所以神就一直使用这对夫妻。所以外边一层谈到他们的夫妻，就是周牧师吴牧师，周淑慧吴德胜，很少是吴德胜周淑慧的，就像百基拉亚居拉一样。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们，我们胸怀应该大一点，让我们的姐妹多一点的服侍。有时候我们的姐妹一服侍我们就拦阻，让我们自己服侍呢我们又不太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需要一段成长的过程。所以鼓励你的姐妹和你一同服侍，尤其我们做长老的，都是我们谈的长老都是夫妻的夫妻的弟兄跟姐妹是一同的，我们把它当作长老的职分，我们的执事也是夫妻的，我们的执事夫妻一起做的，我们的小组长是夫妻的夫妻的，我们的区长也是夫妻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在共同服侍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夫妻一同的服侍。所以不要在意你和我不要在意我们的妻子被弟兄姊妹尊重，那我们更高兴，我们觉得我们讨了一个好妻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亚居拉百基拉的榜样。那么亚居拉也没有从来告诉百基拉说女人的岗位应该是在男人的身边背后的，他是要与他同心同行同工的，是一同的，他们成为一体的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他们就成为一体。当然是有秩序，但是他们一体的。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愿意效法亚居拉和百基拉的榜样，我们一同来服侍，一同来服侍，一同来建立我们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在儿女的心目中，妻子跟丈夫那个相爱会成为他未来的一个祝福。如果我们丈夫妻子老吵架妻子孩子长大有一天他对婚姻会有恐惧的，会有恐惧的。等我们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再教育都没有用的，我们的身教胜于我们的言教。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学习亚居拉，拓展我们的胸怀，以神的事工为重，爱我们的妻子，也鼓励妻子参与服侍。那我们的做妻子的也学习百基拉，我们能够跟丈夫同心同行，一同来服侍。每一个教会的问题 很多教会的问题都是单一的丈夫或者单一的妻子来侍奉，缺乏家人的支持带导啊 support， 缺乏这些。那我们今天看到从这个亚居拉百基拉的侍奉中，我们知道一个最大的福气就是在你侍奉的时候有一个配偶的帮助啊，有配偶的帮助，我们一同来侍奉啊。独自侍奉是个人的祝福，个人得奖赏，夫妻一同侍奉是整个教会的祝福啊，是我们一个家庭的祝福。作为夫妻的，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不断的成长啊，和亚居拉百基拉一样无私的奉献，建立一个团队，在教会中，在家庭中，我们都是一个团队。愿神祝福我们每位每对夫妻啊，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年来我们一对一对夫妻的服事，当你打开我们教会的 program， 你看到后边的家庭里边都是一对一对的摆上，一对一对摆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姐妹不仅成了我们弟兄的帮助，也成了姐妹们的一种信任啊。今天我们需要我们的姐妹都兴起来啊，兴起来，我们需要我们的丈夫也多鼓励我们的姐妹们来参加啊主的事工，建立教会的事工。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同心敬拜在主的面前。所以家庭需要复兴就是夫妻的同心，教会需要复兴就是领袖的夫妻的同心。让我们每对领袖都一起来兴起来，来建造我们荣耀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起立唱首诗歌，哈利路亚，赞美主。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使水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枯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如果你的妻子在你的旁边拉起他的手，如果你的丈夫在你的旁边拉起他的手，我们一起来同心的敬拜。你们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是谁变成酒，他能改变，改变化枯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啊，我们赞美你全能的神，主啊，当这圣诞节要到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祝福我们每一对的夫妻。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有很多的坎坷，我们很多的时候按照己意来行走我们的路，今天求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心意，你的爱，我们来行走天路，让每对夫妻都彼此的相爱，让每对夫妻他们在服事的时候都彼此的帮助， 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让教会成为一个相爱的教会。主，让我们的软弱来到你面前就得到刚强，我们的疾病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得到医治。主，我们的贫穷来到你面前就变为富足。主啊，你永远的伴随我们，与我们同在，除掉我们中间的隔墙，除掉每一对夫妻中间的隔墙，让他们在基督的爱里边，在十字架上彼此的和好。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也除掉我们弟兄姊妹中间的隔墙，让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这是一个属天的祝福。赞美你，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说，主啊，请你来帮助我，帮助我们的夫妻，让我们彼此的相爱，更加的相爱。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耶稣。